从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一口气呢砸到4000美元出头，最大跌幅呢达到 28%。 黄金的阶段性熊市呢来了，很多人懵了，不是说乱世买黄金吗？中东打得这么热闹，怎么黄金反而跌了呢？如果你是这个频道的老观众，应该知道这背后呢不是单一的原因，而是五件事情呢短期内撞在了一起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美元加息的幽灵呢又回来了。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好到吓人，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呢基本归零，甚至开始讨论重新加息。那美元一强，黄金这种不升息的资产呢，你拿在手里的机会成本呢就高了，资金跑路也是必然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之前的涨幅太猛，把好消息呢基本都透支了。从2024年到今年初，黄金呢从1600美元涨到5600美元，涨了大概 2.5 倍。那地缘风险、央行买入还有去美元化，所有你能想到的利好呢，价格里其实基本已经体现了。当上涨的燃料烧光，获利盘盘中突逃回调呢，自然就来了。第三点，就是避险的逻辑呢，被一条更强的逻辑给锁死了。那中东冲突呢，把油价推高到110美元以上，这直接呢加剧了通胀恐慌。那反过来呢，又逼着美联储不敢松口，结果就是黄金的避险属性呢，被通胀加息呢这个链条给压制了。那乱世不但没让它涨，反而呢成了下跌的推手。第四呢，就是 AI 的虹吸效应。那今年的市场呢，资金就像游牧民族，哪里水草丰美呢就去哪里。上半年 AI 技术突破，海量的钱呢从黄金的 ETF 里跑出来，冲进了半导体和科技板块。那一个地方抽水，另一个地方呢必然干涸。第五呢，就是连最铁的买家各国央行节奏呢也慢下来了。因为油价太高，很多国家的外汇呢要优先保证能源进口，买黄金的事儿呢就得往后放。那买盘的支撑弱了，根本呢扛不住投机的盘的抛售。那这五个因素加在一起呢，黄金呢跌了也就不奇怪了。但这只是故事的第一层，如果你觉得黄金的牛市呢就这么结束了，那就错了。压垮金价的是短期因素，但撑起它的呢是几个谁也绕不开的长期结构。首先第一，全球债务呢已经滚到了400万亿美元，美国国债呢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30%， 这么高的债务高利率呢根本维持不下去，未来放水呢是必然的。黄金呢作为没有信用风险的硬通货，是对冲啊这场债务危机的最后防线。第二呢，就是地缘动荡不会消失，只会换一种形式。世界呢已经进入了一个阴战的时代，大国博弈和区域冲突呢会是常态。只要这个底层逻辑在，避险需求呢就永远有市场。第三呢，去美元化不是口号，是各国央行的阳谋。中国央行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，黄金储备呢已经超过2300吨。对大国来说呢，黄金不再只是避险资产，它成了全球货币体系重估的那个锚。这个结构性的买盘呢，决定了黄金下跌的空间呢也是有限的。价格越低，他们肯定买的越多。所以啊，下半年要盯的不是黄金本身，是压着它的两座山。第一呢，高油价；第二 ，AI 的资金虹吸。中东冲突呢，大概率会降温。和谈的协议呢也会到来，油价回落呢会给美联储松绑， AI 板块的估值在高位，资金呢随时可能获利了结，重新寻找价值的洼地。一旦这两个压制因素松动呢，黄金的抗通胀和避险功能呢就会全面回归。那这一轮下跌呢，洗掉的是投机盘，留下的呢可能才是长期的真正的长期逻辑。风向什么时候转，就看油价、AI 的钱，还有下半年美联储的决策。那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公开直播间，晚上7点半见。